的去理解生活。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今天我们要之前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是面一个死亡的一个信息。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是不想听到这个死亡的，不是说他说和不说，我们知道我们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啊，这个死亡这个问题，所以让请大家能够真正的敞开心扉，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让我们一起祷告。现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在这些经文里边啊，我要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明白的，也是非常让我们不想听到的。但是主，求你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眼，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主啊，主求你能够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战胜这个恐惧。今天在座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你的，主求你亲自的怜悯带领，亲自的敞开心扉，让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边做工，能够真正的明白啊，你这个是在到世上的意义，真正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主求你的圣灵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生命短暂。他说在大概很多年前，大概1997年，牧师和他的太太他们刚刚结婚，他们在美国达拉斯居住了一段时间。看大家有没有去过达拉斯这个城市的第一场敬拜的时候好像只有一个人在去过那个城市，这一场好像挺多人去过这个达拉斯这个城市的他们这个在那边生活大概有700-800万人在那个城市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交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的。所以他在上班的时候呢，他经常某天可能会这个特别好的这个状况，很多的时候是状况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在那边有700-800万人在那个中间的那个城市生活，所以你也看到能够想象当时的这个交通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拥挤的。所以他每次的上班的时候，他们都会这个选择去听这个路况消息。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们先上车之前先听这个路况消息就觉得哪个路有这个事故，你要绕行，或者哪个路这现在很拥挤，你要绕行等等这些。那么经常会听到哪条路有这个事故了请你绕行不要就走那条路了等等，经常会听到的。那你有的时候你就会想，哇，这个地方出交通事故的地方，那个早晨可能在这个交通事故中逝去的这个一个弟兄，假如说他可能是某某人的丈夫，或某某的爸爸，或是某某人的儿子等等这个角色。那么他当时走的时候，早晨离开这个家的时候，他肯定会想说跟家里人告别，然后想说晚上见，或者是下午见，或等等什么时候再见面。那么他会去不知道说他离开家之后出现事故之后他就永远没有再回来所以让我们在思考这个事情。雅各在这个雅各书这几章里边告诉我们说，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他说，就像我们就像一个云雾，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云雾，我们想一想，我们都见过云雾。你会看到云雾的时候，或者是云彩的时候，或者是那些云雾，你看到它非常的厚，看不到对面啊，或者是看不到这些事情，看不清。但是大概突然间的，可能比如说一缕阳光照下的时候，这个雾就消失了。他说，所以雅各在里面说，明天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只是一片云雾。其实这片云雾真的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可能你今天在座的某一位啊，你是非常年轻啊，你的生活可能是刚刚才开始，或者是你真的非常知道你还会有很多很多年，你觉得，但是你真的不知道，我们今天晚上有可能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听这个话，我们真的是知道。所以牧师说，今天这个信息比较沉重，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会知道，不会想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真的会不知道说你今天晚上明天早晨还会不会睁开眼睛去向你的朋友或亲人说早安。我们今天呢是说告诉大家说，你有没有准备好如果生命今天这个时候结束的时候，你接下来会要如何的去面对。我们在知道人的这个离开这个世上是肉体的死亡，我们的灵魂还会永存，你会不会知道我们这个灵魂会到哪里去？那么这里边在解释，在说啊，一个人在这个建筑一个大的一个建筑物的时候，他可能说，我要今天把啊这个某某地方拆掉，某某地方拆掉，我要建造什么什么样子的啊一个新的这个建筑。那么耶稣在里面也教导哈，叫说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人。在路加福音12章第20节啊，我们看他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们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他这里边他教导他说你们为这些预备你要归给谁呢？在我们回到刚才的雅各书4章第13节到第17节里边，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啊，牧师说总结了4点啊，要我们明白的。首先第一点，生命就是一片云雾。啊，这里边讲解生命是一片云雾，它又引申了3点。首先第一点，生命是脆弱的。在刚才的雅各书13章14节13节14节，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哪里去呢？某城市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是不知道的。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本是一片云雾，出现时之后就少了。那么这个里边他讲述的这些生意人，他们计划好了去到另一个城市去，他们计划在那里边住一年的时间，去做买卖，然后得到一些利润。这里边当然了，我们有人生的计划，说这不是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计划是按照我们的行事轨道，还是按照神的轨道？啊，真的，你现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大概14年前，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朋友们有没有认识这两位年轻的弟兄啊，两个在一次车祸中，这两个弟兄离开了我们，是突然间发生的车祸，就在这个 Tiraki Drive 这条路上，他们这个车撞到了 Santa Maria 这学校的这个一个红绿灯的这个柱子上，当时在车上有4个人全死亡，有2个人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一个人叫罗马，还有一个人叫他是他的堂兄。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非常年轻啊，好像才十几岁。他说那场葬礼是他们这个就记忆中是最最悲伤的一场葬礼。他们真的没有任何的迹象，是他们当这天要夺去这两个弟兄的生命。所以 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想想，这生命确确实实，生命真的是短暂的，生命真的是脆弱的。所以雅各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说让你今天，他教导说不是说我们今天的计划是不对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首要的任务要明白的是什么。真的是，我们如果是把这个永恒摆在一边的话，我相信是自己在愚昧自己的一个行为。因为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如果这个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命是有这属神的肉，是一个肉体和属灵，是在灵体是结在合在一起的。当离开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是死亡的。他这里边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明天预备，在永恒的事情去预备我们的明天，而不是来专门的眼目专注在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中。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说，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你真的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你接下来十年你怎么会知道十年的事情是什么你有没有能真正能够保证能够活十年？所以生命是脆弱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生命结束是非常短暂的，是一下就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生命是非常短暂的，生命是短暂的。你真的不，你确实不，我们确实是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诗篇第90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他说如果今天有70岁的这些弟兄姐妹朋友们，不是说我们不是针对这个年纪，而是讲这个事情。所以他说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生命这个规定到80岁80岁甚至90岁 Apple 我们教会最老的人 Apple 大家有没有记着 Apple 他几年前过世了，他离世的时候是96岁，96或97岁，99吗？他当时说他的目标是活到100岁，他想，但是这个神在他的生命中没有给他这么长的时间。他不管他活好像是90多岁，就在他99岁吧。那么时间过得非常快牧师说他在当时刚刚跟他的太太结婚的时候，他有在这个养老院生活这个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这个养老院中，他经常会跟那些老人去聊天。那么经常的老人经常会这个说的一句话，特别多的说一句话，说好像在不久的之前，我还记得昨天，就在昨天，好像就在昨天，我还就像你这么年轻。时间过得真快啊，我真的是昨天的这个事情，之前的事情我还记忆犹新，好像年轻的时候就在昨天，但是实际上我已经老了。他说他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些，他们就说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呀，就像昨天一样发生的事情。他说就像昨天，我就像你这个年龄，很多人是这样说。那么在当时他也是经常会思考这个问题，真的是。确实牧师说他自己都是好像是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他就16、17岁的样子但是他现在就已经慢慢的变老了。所以他说今年这个时候，牧师说他48岁，他还没有到50岁，48岁。他说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已经50岁过50岁的生日，甚至50多岁，牧师说他现在48岁。所以他自己来，如果他 真正能够到70岁，他算了算他70岁，如果他能够活到70岁，如果这个神让他活那么大岁数的话，他以70岁为界限的话，他是8030天，1144个星期，264个月，还有264个月的这个日子。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仅剩的这些时间里边，生活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所以他说他才有在剩下了他有264个月，1144周。那么在这仅短的这些以70岁为目标的这日子里边，他又要如何的去活？他说在新西兰那个有一个调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有任何的异议啊，每个人100%的死亡率，人是100%的死亡率，我相信这个调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有疑虑的。每个人不论你生活的长短，你一定是要面临死亡，一定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是100%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是死亡是非常确定的，死亡是不可置疑的，死亡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去疑惑的，人一定是面临死亡。那么我们说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跟他去到一个新天新地的地方啊，我们是在空中会与我们的主相见。这个耶稣，这个神在这个圣经中清晰地告诉给我们，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或我们的几代，我们现在不知道神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在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因的我们犯了罪之后是一定要死亡的，一定要面临这个肉体的死亡。很多人是不愿意去说的，很多人去想说我不要去说这些非常负面的这些事情，我不会去说这个死亡的事情。但是无论你想与不想，死亡都会有一天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用的不同的方式去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有一段经文，他说在这个当时，他说在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地这里边告诉这些人，他有这些在加利利的这些人，他说有这个比拉多比拉多这个很多人被比拉多他亲手杀死了他这些人告诉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2节第3节里面，他说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因为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他说这些受刑的人，你们认为他会比其他人更加的有罪吗？耶稣说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的罪过就更大了。你知道他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悔改。这里边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死亡不是掌控在我们的手中。他从这个雅各书刚才这几段经文里边看到，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生命是像云雾一样，生命短暂生命是要面临死亡的。第二一点，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是掌控我们生命一切的，就是这些是所谓的这个非常成功的生意人，如果没有神在他们生命中特别的预备，是不是会靠着他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够做到这些的？所以他在世上充其量就是这些钱财的管家，钱财的管家。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不会有掌控这个钱财的任何的权利。 他们这些如果是因着他自己在属世的成功去自夸的，自夸口的，神说，耶稣说，这些都是罪，这些都是罪。在雅各书第四章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雅各在这里边特别的告诉我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任何的事情都不掌控在我们手中，是唯有主上帝是掌权的。所以我举例来讲说，我们这个聚教会去敬拜之后，我们可能去吃温迪斯，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不是说在做每个事情是都会这样说耶稣，如果神你允许，只是我们在这个思想意识上边，我们要明白，任何的事情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我们的主的允许，是不会发生的，是不会发生的。我们的下一秒、下一分钟或下一个某一天，如果没有神的应许，我们不会在这世界上多多的存活的。所以在我们就是说，在耶稣这个里边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将军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这样的思想意识形态去生活，去理解我们的生活我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这是我们生命的主轴，我们相信他。但是当我们相信了之后，我们还不愿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还想自己去掌控我们的明天，这就是自欺欺人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真的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生命的救主，我们来告诉他说，主啊，我相信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主，我们相信你能够成为我生命的主，你掌控我生命的主，我们要把一切的交给你，唯有你能够掌控我们的生活。所以在雅各在这里边简单的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不是掌控在我们的手中，上帝是掌权的。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可以活着，我们才可以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再回到刚才的雅各书四章十三节，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第十六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他说在这些人里面，他们用自己说我将要怎么怎么样做，我夸口说我如何如何的好，我如何如何的成功，我如何如何的去做。神说这里这样的夸口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夸口，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巴比伦的一个王，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尼布甲尼撒我们知道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讲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故事。他是当时巴比伦的王，他当时非常非常的自傲，非常的这个傲气。他说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三节，30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说，他这说这些都是荣耀我，你看这个大京都都是我，这个尼布甲尼撒他这样的夸口。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在这个讲解书，神是对他的一个夸口是非常的愤怒的，神用他特别的大能使这个尼布甲尼撒变为了疯子，拿去他一切的财富，让他在接下来的七年中他去吃草这个像疯子一样，因为他不懂得这个草是不能吃的，根本就不懂，他七年之后吃地里的草，捡地里边的这些食去吃七年。那么在七年之后耶稣神亲自的把他又变回了正常的人，给他换上了新衣。那么之后他从内心里面到外边都有一个非常非常质的改变， 那么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当时他非常的明白神对他的教导，他最后他谦卑的跪拜在耶稣基督，跪拜在神的面前，说我是有罪的，我是无能的，我是不值得夸口的，我要谦卑的来在你的面前来认识你，来敬拜你。那么之后啊，他得继续的得到了神的祝福。我们要为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些所谓的这些骄傲去懊悔，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骄傲去挪去，才能看到，才能够见到神的光在我们的内心中。所以让我们每个人自己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傲气骄傲，有没有觉得每个我们今天世上所得的一切都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得到的。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明白任何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控中，如果他不赐予，我们今天就无法得到。所以接下来的第四点，我们必须谦卑的顺服上帝话语的启示。所以在刚才讲，我们要必须要为所有的骄傲而忏悔接下来他说我们要必须要谦卑的顺服上帝的话语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他掌控所有的一切。雅各书第14章17节也讲了我们要去如何的去做，如何的去悔改。我们必须要谦卑的顺服，要谦卑在他的面前，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去不顺服。他说有的时候说我们真的是我们再去讲出口，哎呀我们是犯罪了，可能我们在税里边我们逃税，我们去犯罪了，我们去恨某某人，我们就是犯罪了但是还有一种罪，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神告诉了我们这是罪，但是还有一种罪，神说我叫你所做的你没有去做，这个也是罪。马太福音第25章里边是这样的来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在这里边来告诫来告诫这些人们说，如果你看到这些人的所需所求你没有去帮助的，你能够帮助你没有去帮助的，你就是犯罪了。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明白如何的去做，要明白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在世上如何的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这个事情。在雅各书第4章17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么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恩赐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在特别的每个人的特别的恩赐中，你有没有用到你的恩赐去回敬给这个社会，用你的恩赐去为神做一些事情那么在每个教会的，我们相信特别教会所有的这些侍奉奉献里边，可能只有20%的人去做这些这个服事但是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也许你没有在教会做这些服事，但是神可能在你的生命里边为你预备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让你去服事某某人，让你去为某某事情去做出去献上你的自己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只是坐在这里边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你领受了神的恩典，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回报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的话，这就是他的罪了。那么如果你知道神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去没有做，在这里边耶稣说这个也是犯罪了。每一天我们是不是有向神去祷告说，神啊，我在这里， 请你张开我们的野心和眼，能够让我们看见所你要你那些所需所求的人，能够让我们在某些方面能够帮助到他们，在这个属世的事情上面，还在灵里边，我们都能够因着你去帮到他人。主啊，求你使用我。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很多的这些侍奉和服事是从家里边开始的，是从家里边开始的。我们在家里边如果都没有处理好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很难在其他的人的面前去处理其他的事情。所以求神能够怜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私，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去有这些不一样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生命是脆弱的，我们的死亡是确定是一定的，但是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是掌控世界的，上帝是掌控我们生命的。所以要我们在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挪去所有的这些骄傲，因为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是没有可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真的都要明白，下一秒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下一秒都不知道我们的世界是什么。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为我们所有的骄傲去忏悔，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利去夸口去自夸。所以我们在这个永恒的事情上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很多的时候去侍奉他，去服侍他？我们有没有去顺服？我们有去顺服，去没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去侍奉他，去在他的这个生命，在他引导的道路上去前行？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罪都交在神的耶稣的这个手上，能够靠着他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明白耶稣让我们所做的，神让我们所做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让我们临时的看管的，我们都是这些世上的一切的好看管家，让我们一起站立。